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们今天来继续的是分享《生命记》这样的一个系列。那么在《生命记》的前几章当中，我们已经对它有一个简单的描述。《生命记》的一个结构呢是比较清晰的啊，一到三章可以讲就是以色列人在摩西的面前听摩西，在临终之前的摩西在回顾他们的一个近代的历史。然后第四章呢是一个律法的序言，意思就是说摩西在讲完这个序言之后就要开始正式的再将律法重申一遍啊，所以第四章是一个序言的部分啊，是一个律法的预备的部分。然后再到了第后边的二十七八章那个样子，就是又提到了这些律法说完了，然后以色列人你们将来如果遵守就必得福，如果违背就必受咒诅，那些事情呢在后来的以色列的历史当中一一应验。最后就是摩西的一首诗歌以及摩西临终给十二支派的祝福，所以这个是生命记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架构。好，我们今天读的这一个经文呢是关于一件事情，叫做逃城，对吧？逃城，逃城的意思呢其实就是让你可以逃亡去的城，是吧？如果在圣经里它其他的时候的翻译更常见的在诗篇等等地方叫做避难所或者叫做庇护所，是吧？说神是我们的避难所，就是神是我们的逃城这个意思。但是因着习惯，我们仍然习惯于称它为叫做逃城。那么这个逃城的制度呢可以说是在整个的摩西五经当中就已经多次多方的出现，是吧？是神启示的律法的一部分。但是他到了这个约书亚攻占迦南之后才正式的得以实行。我们说为什么有这样一个逃城的制度，这要从另外一件事情来说起，就是在整个人类的文明的开端，也包括以色列人的文明当中，包括整个中东的各个民族当中，都存在着一件事叫做血亲复仇。这个呢其实我们不是太陌生，咱们小时候看了一些武侠小说，一些电视啦，一些什么东西，很多的主线就是说有这个孩子为报杀父之仇怎么苦练武功多少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甚至有时候二十年三十年他也得报，对吧？这个事情呢其实就是在反映这个很古老的一个叫做血亲复仇这样的一个事情。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的亲人被杀被谋杀，那么作为这个被杀者的亲人按着次序，你有义务要去复仇，要杀掉这个谋杀者。当然按着次序谁最近，当然像儿子这就是最近的，对吧？那么这样的一个规定或者说这样的一个血亲复仇的法则最早是在圣经里的哪里出现的呢？咱们想第一个杀人的是谁？该隐，但他被杀了吗？没有。第一个被杀的是亚伯，亚伯的血真的在地里边向上帝呼求伸冤，是吧？所以呢血亲复仇的原则其实是在该隐之后，准确的说是在彩虹之约里第一次明确的出现，就是这里所说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是不是就这个意思呀？这叫做血亲复仇。为什么？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可以说流人血的自己的血也要被人所流。这个就是后来律法当中所有的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血还血以命还命以手还手以脚还脚，所有这种同态复仇法的一个总原则和一个来源，对吧？刚才我们说血亲复仇，这个血亲到底是谁呢？我记得在几年前我们分享路德记的时候，我们专门特别提了一个定义，叫做这个郭耶尔，是吧？这个郭耶尔就是一个叫做至近亲属这个意思。在路德记当中最后伯阿斯是说有一个比我更近的那个人可以赎，对吧？后来那个人说不行，与我产业野外我不赎了，然后把鞋脱下来，对吧？然后伯阿斯是第二顺位，他是至近的亲属。 其实这个所谓至近的亲属，并不仅仅是赎他的地，或者说是给他家留后，或者是保证他的产业无碍这样的一个使命。这个郭叶尔的这个至近亲属的首要含义，就是他是有义务来去报血仇复仇的这个。所以你要承担的这个责任和义务是很厉害的，对吧？就是说这个至近亲属不光是有义务去为死者留后留产业，如果那个死者是被谋杀的，他还有义务去为其复仇啊。当然我们刚才说了，第一个谋杀者该隐他并没有被杀，也就相当于是被神放逐了，对吧？不过他们没有被杀，还不是说因为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逃城的制度，更多的还是因为这个律法还没给他启示，对吧？还没有去告诉他教导他。所以逃城这个制度是和我们刚才说的血亲复仇是有直接关系的啊，有直接关系的。我们说逃城呢，在民数记35章以及申命记的19章以及约书亚记的20章等等都有很详细的描述。我们刚才所读的那三节经文只是很简单的告诉你，摩西在进迦南之前在约旦河东那两个半支派那里设立了三座逃城，对吧？但是它的细节是在其他这些经文提到的。我们可以在有关逃城的这些经文查考之后，我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哈，你查考之后我们可以大概知道关于逃城的几件事情，我们会从几个角度分别来论述啊，分别来论述。首先我们需要知道，刚才我们说了一下申命记的结构，在摩西要颁布律法之前，他先把律法当中的一个逃城这个制度先设立了，先落实了，在河东去建立了这三座逃城。你会发现这个是有一种安排上的深意的，你不可能认为圣经的材料或者是神人做事的顺序是随机的心血来潮的，对不对？他做事情是按照神的启示，是按照一些原则来的。具体来说，在这里我们又一次的看到，有律法之先就先有恩典，对吧？先有逃城这样的一个恩典的制度先落实下来，再让百姓去听律法他的要求。好，具体来说呢，上帝的恩典体现在刚才我们所说的流人血，他的血就必被人所流。按照这个原则来说，好像你只要杀人了就一定负死罪，或者说只要犯罪了就一定要付代价。但是这里边存不存在着罪有这种有心犯罪和无心之失的区别呢？是有的。很多时候我们都是罪大恶极的罪人，我们其实是故意犯罪，这个是无可争议的，对吧？但有没有一些时候你犯的一些罪真的不是出于故意的？有的，对吧？是有的。甚至有的时候你都不知道为什么就被人认为你是罪人了，你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对吧？就开始被人无端的指责攻击，甚至要来杀你。所以这个上帝在这个杀人的同态复仇血亲复仇的原则上，在摩西律法中第一次做出了司法解释。这个司法解释具体来说就是开始区分谋杀和误杀啊，开始区分谋杀和误杀。在这个申命记的19章提到了什么叫误杀。设立逃城的目的就是让误杀人的逃到那里可以存活，凡素无仇恨无心杀了人的，哎，下边很生动的给你举了一个例子，按照这个例子你来想象那个场面，就是两个人一起到树林里去砍树，结果这个人拿斧子一砍，那个把儿和那个斧子没弄牢，斧头飞出去了，把同伴给砍死了。你能说他是故意的要这么砍死人吗？还把斧头飞出去砍，你瞄都瞄不那么准，对吧？所以他是无心之失，而且两个人结伴去，那应该是至少是朋友，或者是没有仇恨，对吧？这就是典型的一种叫做误杀这样的事情。但是 被杀的人那能说你一个呀，对不起啊，我不是故意的，这就完事儿了，也不那么简单，对吗？如果按照那个复仇的法则，不管怎么说，我的这个亲人是被你杀的，对吗？那么他就要来起来报血仇。上帝呢不反对他报血仇的权利，但他在这里清楚地说，确实存在着有意的杀人和无心的一个伤害，所以他给这些无心杀了人的这些人一个出路。你就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3000多年前的这个律法，真的比其他的国家的那种法律精神领先到高到不知哪里去了，对吧？他开始保护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对不对？他让你有一个地方可以去，这个具体来说就叫做逃城啊，而且这个逃城应该是让你就近就能去到，免得那个报血仇的追赶你，因为道太远，人家一直追你，是吧？把你追上去给你杀了，因为你又不该死，因为你与被杀的素无仇恨，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所以这个叫做误杀，误杀，你杀了人了，人家那个郭叶啊，那个至亲亲属要起来杀你，这个按理来说是合理的，但是你被杀也是够冤枉的，所以这个情况下，上帝设立一个逃城。误杀，误杀，顾名思义就叫做无心之失。不过这个解释你真的能完全接受吗？你想一下，你这个说别人比较容易，对吗？如果你的亲人因着别人的无心之失而死，你肯定就是要倾向于认为他肯定还是故意的。我们举一个最常见的例子，现在斧头拖把砍死人这不至于啊，但有没有可能是说，假如说你的家人在医院，因着医生的一些诊治去世了，我们不排除有黑心医生真的要害杀人的这种事啊，但是咱们通常来说，你认为医院和医生是要故意杀你的亲人吗？可是你的家人是死在那儿的，你会认为那就是无心之失误杀吗？所以我觉得中国的这个卫生工作者啊，医生护士最需要一个逃城，有医闹来了赶紧跑到那儿，是吧？没人可以进去。那你想什么叫医闹，想过没有？就是他认为你故意杀的，是不是？或者至少你有责任，对不对？所以我们说啊，这种事情说到别人比较容易，你看他都不是故意的，如果放到你的身上，你可能没有这么大度，对吧？人的心是这样的啊。如果这样一解释你勉勉强强还接受呀，真的不是故意的，无心之失，那我要告诉你，关于误杀这件事儿，或许还有一节经文的解释会更让你震惊的。出埃及记21:13，人若不是埋伏着杀人，乃是神交在他手中，我就设下一个地方，他可以往那里逃跑。你看明白没有？这个例子在说什么呢？好像说被杀的人都有神的主权在里边，是不是？是神让他被杀的。我们说神的旨意和主权奥妙难测，这儿就可以算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代表性的一个证据了。我们说信心的成长和突破，对神认识的更新和加深，最难的那些关键点可能恰恰就在这种地方，尤其对于神主权的这种认识，绝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的，对吗？所以说我们的生死观已经那么固化，导致我们很难接受上帝启示的生死观。但是如果你发现了这一点，你对于什么叫做受伤害，什么叫做伤害人，什么叫做生，什么叫做死，如果你发现你的观念跟上帝的启示不一样，甚至是很大的不一样，这时候就要警醒了，要改的是你，不是上帝，对吧？ 要改变的是你自己，而不是上帝。我们可以说，这就叫做敬畏他和顺服他。为什么说上帝的眼中的生死和我们眼中的不见得一样呢？圣经中的例子太多了，比如耶罗伯安的儿子叫亚比亚生病了，是吧？他差遣人去求问先知，先知亚西亚呢就回他一句话说：“所以你起身回家去吧，你的脚一进城，你儿子就必死了。”你光听到这儿来说，你说这简直是没有得到祝福，没有被医治，对吧？这是不是一种咒诅和审判呢？得了病然后就死了，结果你发现下一句话：“以色列众人必为他哀哭，将他葬埋。凡属耶罗伯安的人，唯有他得入坟墓，因为在耶罗伯安的家中，只有他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显出善行。”换言之，这是个好人，这是个信徒，因为他是个好人，是个信徒，所以才让你早点死，免得你后来的横死那个祸患更大。因为整个你的这一家都在神的烈怒当中，从耶罗伯安到他的众子，没有一个得好死的，没有一个安然下葬的，对不对？所以反倒你的安然下葬是一种祝福，死亡可以是一种祝福。另外的例子我们就不多说了，太常见了。西西家，他的事情显明了痊愈可以是一种祸患。你多活了十五年，就是白活了十五年。你当时该死的时候就死，那多好。结果越到了这样的一个死里逃生的人，越来越惜命，然后呢，越来越不管身后事。只要在我的年间太平就好，我管你巴比伦人什么时候打过来，对吧？你自己把府库的一些东西露给人家看，招了贼来了，自己倒觉得无所谓，是吧？从很多角度你看到他白活了。虽然在起初你觉得哇，哈利路亚，经历了上帝，上帝医治了你，医治就一定对吗？不一定。所以说再次的我们就又回到了一个主题，就是神的旨意高过人的旨意。这句话大家都熟悉，而且我一说你肯定心里嘴里都阿闷，但是一应用到你自己的身上，一应用到我们自己的身上，很难完全那么像你想象中那样的就能接受的，对不对？神的主权高过你的主权，人的命运和世界上的历史是由神定的，不是你定的。什么叫好，什么叫坏，什么叫美，什么叫丑，什么叫善，什么叫恶，是神定的而不是我们定的。这一点不一定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容易接受。所以神的旨意高过人的旨意，在一切的事上都是如此，当然也包括生死。这是我们在祷告的时候特别需要留意的。我前两天看到一个小小的历史的一个小掌故，我觉得跟我们这个刚才所说的这一段有一点关系。大家肯定听过两句诗，叫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有听过吧？谁写的？李白。哇，咱们这个公立教育不太成功吗？看来是吧？挺好的。再给你个选项，是杜甫还是白居易呢？这边是清朝的一个诗人，叫龚自珍，是吧？龚自珍，他当然不是基督徒啊，不要误会啊。但是虽然不是基督徒，但是这两句诗的字面意思，你大概好像可以理解为，好像他也在祈祷，让上天，所谓的天公或者上帝，是吧？能够来振奋起来，然后降下各种各样的人才。他为什么要让降下各样的人才？他那个诗的前半句是什么来着？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是吧？万马齐喑究可哀，也就是说他看到这个中国大地一片惨淡，太惨了，是吧？列强入侵，什么政府腐败，人民都昏愚昧等等，这种沉睡不醒的状态，他认为很糟糕， 他祈求上帝能够不拘一格的降下各样的人才来拯救这个地方，是吧？他的这样的祈求是这样的。但是后来我发现有一个事情很有意思，他有个儿子叫做工程，程就是橙子的程，也是个人才，又懂国学还懂西学，英语特别好。所以呢，后来就在英国人那边去当领事馆里当幕僚。然后据清朝末年很多人的记载，这个圆明园就是他儿子领着英法联军去烧的。哎，你说这件事情在他父亲眼中，这算不算是一位不拘一格的人才，对吧？所以我们说这个的意思就是，你所求的怎么应验，可能是跟你想的差得很远的。我们不评价这件事的对和错，我只能说他儿子所干的可能和他父亲所想的不太一样。这种人才，当然也有人去分析他为什么要这样的带英法联军烧清朝的这个园林，好像也是血亲复仇。因为他父亲龚自珍据说是被他在龚自珍晚年最后的一个官职是在宗人府，是在满族的那个宗人府里边工作，据说是被他满洲的同事给下毒杀死的，所以他儿子非常痛恨这个满洲人，这也是一种当时的传言啊。好，那我们回过来，是什么叫误杀？误杀我们看到了上帝说，若不是埋伏着杀人，是神交在他手中。你会惊人的发现，有些被杀的人可能是上帝交在他手中。因着这个缘故，那个人要有一个逃的去路去啊，所以这是关于逃城的第一件事，他是为了保护那些无心杀人之人的。第二个方面，我们看到逃城有几座呢？我们刚才读的经文是三座，但是呢，三座河东，还有三座在河西呢，对吧？咱们只是在东边的半个两个半支派里有三座，一共是六座，具体来说是这六个城：基底斯、戈兰、基列拉莫、比西、士剑、西伯伦，正好是东边三个，西边三个啊，这样的一个场景。我记得以前跟大家分享过，以色列并不大，是不是？北京市大一点，比北京市大一点。而且从任何角度来说，我们说它有律法，而且人的素质相对来说比较高。我的意思是想说，它的误杀率这种不至于远远高过别的民族吧。你说在小小的一个北京市，就好像说什么宣武区啦，什么什么什么区、海淀区各有一个逃城那种感觉，对吧？你会不会心里觉得这至于吗？每年难道这么容易误杀人吗？以色列人的斧头都这么不牢吗？是吧？你会这样想，是不是？但是无论如何，居然能有六座逃城，这个数量之多显然是很醒目的，对吧？很醒目的。其实呢，你先不说他的逃城制度，实际上在各国各民当中都有某种类似于避难所的这个设定，其中天然就是承担避难所这个功能的是什么地方呢？一般你想一想，就是神殿，对吧？他们逃到神殿里边，通常被认为就是可以免灾的，是吧？你记不记得在大卫的遗嘱当中，要让所罗门杀的几个人之一，有一个就是叫做约押。这个约押开始被抓捕的时候，他跑到哪儿去了呢？跑到神殿里边，圣殿里边抓住坛脚，对吧？抓住讲台的脚，抓住圣坛的脚，不撒手。但是逃城的制度是很清楚的说的，那些故意杀人的那些人，你跑到哪儿也不好使。他不是保护故意杀人的人的，对吧？你跑到逃城也不好使，要抓出来。所以我们看到这种各国各民当中都有这种例子。你看到那些希腊的古希腊的一些悲剧啦，什么也都是这样的。你像俄瑞斯特斯啊，他的这个父亲叫阿伽门农，被他的母亲杀了，和奸夫杀了。 他就为父复仇，杀了他的母亲和那个坏人，然后他就跑，他也跑到那个什么阿波罗还是雅典娜的神殿里寻求庇护。所以你会发现这一类的复仇这种事情上都有这么个地方可以去。不过呢，以色列当然也有圣殿，可是这个圣殿去庇护这些误杀人者，在神的心意当中好像看起来不够，他要让人更容易的能够跑到逃城里去，所以他会设置六座分布在以色列的全地啊。而且根据经文的暗示，随着以后他们的开疆拓土还要继续增加的，按理来说只不过在历史当中只是有六座而已啊，只有六座。所以我们说这并不是说一座圣殿不够，而是在反映上帝的恩门广开，恩典浩大。在这个经文当中啊，在19章那个经文当中特别提到要让以色列人去预备道路，好让每个以色列人都有通达的道路，可以最快的就近跑到一座逃城。你就可以看到这个预备道路这个说法不能不让你联想到像以赛亚预言的施洗约翰的工作，他是来修直主的道，预备他的路，对吧？所以预备的道路让人去通往耶稣基督，这里边已经开始给你暗示逃城有预表耶稣基督的意思，让每一个人都能够最方便最快的通过最宽阔的好走的大路跑到逃城里去啊，这就是这六座逃城的一个设定。然后约书亚记的20章就很有意思了，你去详细的看你会发现，他先是在12支派当中分出来了他们好几百座城的，对吧？从里边先研究拣选出来六座城，就先立为逃城。按理说他们是属于各个不同的12支派的。然后呢，最后分地的是利未人。你要去读哈，利未人因为没有这个产业，所以最后给他们分了一些城，城的郊野他们可以放牧，这个城他们可以居住，对吧？所以这些城是散落在12支派里的，让他们从12支派当中去抽签，去抽中这些城。一个就看起来很神奇的事情是，最后他们所抽的城中那六座逃城都被他们抽中，也就是说六座逃城全都是在利未人的城中。这个很有深意的，从起初的制度设计也是让他们去这样做，然后你真的抽签你抽出来也是这样的，这真的就叫做是签儿放在怀中定式的由耶和华，对吧？类似的事情是不是还有扫罗为王的事情，上帝已经预先就暗立他高抹他了，然后大家来民主选举选出来撤签出来还是他，对不对？还是他，这是一种制度上的完美的对应啊。而且这六座的逃城你看一下，东边戈兰就是这个今天的戈兰高地，前两天美国刚刚承认这是以色列领土，又引起轩然大波啊。基列拉莫比西基底斯事件和希伯伦，其实以我来看这六座城中最让人觉得有意思的或者说让人震惊的一座城居然是逃城的，是哪一座呢？事件，咱们外邦人最近这几年不知道怎么回事经常提一种叫亮剑精神，动不动跟人亮剑就跟人干，是吧？事件好像也是亮，就是出示你的，好吧，这是中文是吧，以讹传讹，千万别这么以讹传讹。但是在他历史上一开始他真有点这个意思，他最早在圣经里出现被记载的那个大事件，有一个美剧叫《红帐篷》，不知道你看过没有，讲的就这件事。这个女子是谁呢？叫底拿。底拿是谁？雅各的女儿。谁的妹妹啊？她是谁生的吧？雅各不是四个妻妾吗？对吧？她是利亚生的。利亚还生了谁？六个人嘛，是吧？西面和利未是他亲哥哥，同父同母的哥哥，这个意思啊。这个跟别的那些不一样的啊，你跟那个妾所生的那个隔一层，其实是吧，这是 同父同母的亲妹妹，结果他在示剑这个城里，那个城里的少城主就叫示剑，是吧？可能是根据那孩子起的名字。那个示剑呢就比较的坏，等于是勾引玷污了这个女子底拿。这个事情好不好？不好，非常不好。但是呢，转过头来，他两个亲哥哥西缅和利未所做的可能就更不好了。按照律法的规定，这样的事情一般是要可以去和平的去商谈解决，或者我们再更粗糙一点，你真的认为受辱，你可以杀他，顶多杀他一个人就是了。结果呢，这些人西缅和利未真的发挥出比我们这个亮剑精神可能更凶暴的一种亮剑精神，对吧？直接是不是用计屠城了，对吧？用计把这个地方屠城。这件事情让他的父亲雅各非常憎恶，他说因为你们所作所为让我在这个地怎么样有了臭名，我还能在这混的吗？对不对？我的孩子在这到处杀人放火的，是不是整个屠城的？所以事件这是一个以色列的历史上好像一个不太光彩的一件事情，这个地方充满了诡计和暴力，这样一个地方杀人的，对吧？所以雅各在临终之前，他是不是给十二个儿子有祝福啊？你看他给这两个孩子这个祝福很有意思的。那以色列就是雅各，他的这个给十二支派的祝福你特别值得深究。咱们论一下啊，咱们先说一个问题，他的长子按肉身来说是谁呢？是叫吕便，对吧？但是吕便事实上后来就不算是长子了，为什么？因为和他父亲的妾通奸，等于自己废掉了自己的长子的位置，对吧？老二老三就是俩，西缅和利未，按顺位来说这二阿哥三阿哥，是吧？应该这样往下排。结果刚才事件这件事情，你看雅各说什么，西缅和利未是弟兄，他们的刀剑是残忍的器具，我的灵啊不要与他们同谋，我的心啊不要与他们联络，因为他们趁怒杀害人命，任意砍断牛腿大筋，他们的怒气暴烈可咒，他们的愤恨残忍可阻，我要使他们分居在雅各家里，散住在以色列地中。这根本这叫祝福吗？这近乎一种咒诅，好不好？这是不是咒诅啊？好像，对吧？非常的生气，非常的这个对他们的暴力心怀忌惮。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这老二老三也废掉了，所以老四轮到的是犹大，对不对？当然犹大是那个属灵的层面的那个长子，如果从真正的属世的那个层面的长子，其实反倒应该是谁？是约瑟，是吧？所以最后约瑟也人口众多，自己独占两个支派，对吧？这样。但是我们发现上帝的心意真的是高过人的旨意。雅各的这个预言说，我要使他们分居在雅各家里，散住在以色列地中，没有说错，但并不是以他想象的方式实现的，对吧？西面后来就基本上是融入到了犹大支派里面了，消失掉了。但是利未支派我们很清楚的，他的确分居在雅各家里，散住在以色列地中，但不是你雅各想象中那样的。他们后来成了圣职人员了，是吧？成了祭司支派了。从暴徒到圣徒这件事是怎么发生的？那个转折点在哪儿呢？金牛犊事件，对吧？在金牛犊事件之后，摩西见百姓放肆，就站在营门中说，凡属耶和华的都要到我这里来。于是利未的子孙，你注意到没有？就是利未的子孙来了。你也不能说因为摩西是利未人就只有利未的子孙来，这也不见得，对吧？但是说在这个时候，利未支派是唯一一个站出来响应神人摩西的呼召的，对吧？他们起来了，到他那里聚集，他就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你们个人把刀挎在腰间，在营中往来，从这门到那门，个人杀他的弟兄与同伴，并临时。利未的子孙照摩西的话行了，那一天百姓中被杀的约有3000。你可以看到他们的这个刀剑 当年是如何的残暴，可是现在因为这个刀剑和勇气有了方向，成为了神所使用的工具的时候，这件事情是被神祝福和纪念的。这应该是有史以来的记载他们最后一次使用刀剑，从此之后就是放下刀剑成为圣职人员。所以摩西在临终前也有对十二支派的预言，这一次的预言就已经开始转变了。论立位说，耶和华啊，你的土名和乌灵都在你的虔诚人那里，你在玛撒曾试验他，在米利巴水与他争论，他论自己的父母说，我未曾看见，他也不承认弟兄，也不认识自己的儿女，这是因立位人遵行你的话，谨守你的约。这句经文就是说商辩那件事，对吧？他在执行上帝的命令的时候六亲不认，他后来成了圣职人员之后更是以神的殿为念，不是先看自己家的，对吧？这些是综合的这个意思。他们要将你的典章教训雅各，将你的律法教训以色列，要把香焚在你面前，把全生的燔祭献在你坛上，求耶和华降服在他的财物上，悦纳他手里所办的事。那些起来攻击他和恨恶他的人，愿你刺透他们的腰，使他们不得再站起来。所以我们会发现，利未人果然是散居在以色列的民中了，但却是以一种圣职人员的方式散居到各处，祝福百姓，教导百姓，带领百姓，对吧？他们可真的是放下屠刀的一群人，是不是？所以你注意到没有，他们不打不是因为不能打，他们其实是十二支派本来最能打最好杀最暴力的一群人，是吧？但是这个暴徒是在神的恩典福音之下悔改，成为了放下屠刀的圣徒，收刀入鞘的圣徒。这一点可以讲是基督徒真正的写照。写照，我们都曾经是犯下了特别滔天罪孽的，但是当你愿意悔改被神使用的时候，你可以变成真正的服侍神的人，被称为圣职人员的人啊。所以我们看到的，这就是上帝的奇妙作为。当年事件那个城，曾经是他们大开杀戒的这个城，现在居然成了六座逃城之一，保护那些误杀了人的人，而且要在城中被立位人教导怎么样不要杀人，怎么样顺服耶和华。你会发现神在历史中的安排真的这么意味深长，对吧？真的充满了恩典，让人叹服。再下边的一件事情，逃城当中的一个关键词叫做大祭司。大祭司逃城都是在利未人的城中六座，所以进入逃城之人，他们的命运就跟利未人的首领息息相关了。利未人的首领是谁？大祭司嘛，对不对？这是祭司之派。具体来说，你跑到这个城里就住在里边，保护你的这个时限是什么时候呢？大祭司直到他活着，你就可以在这个城里居住，直到他死。一方面是一种保护，大祭司只要在不能杀你；另一方面也是一种约束，大祭司还在你不能走，对吧？这是双向的，对不对？所以你得等到受圣膏的大祭司死了，如果你不听，你跑出去出了逃城境外，那这个豁免权就自动消失，那些郭耶尔追上你杀了你，你就认了，就这样的意思，对吧？不被保护。而你只要老老实实在逃城里居住，你就可以来等到大祭司死了以后才可以回到他所得为业之地，才能回老家，对吧？所以这个叫做死罪可免，活罪难逃，某种意义上相当于被放逐了，是不是？放逐到这个城中了。而且大祭司是终身制的，有点像今天美国的大法官，是吧？终身制的，他只要不辞职，他也不能辞职，他就直到死才免职，是吧？他活着一天，你就在城里待一天。所以如果说你刚到逃城，是大祭司去年上任的，才30岁，你就慢慢等， 如果大祭司今年97了，哎呦，这有可能这个情况不太一样，是吧？但是这个就像你今天这个大法官一样，如果大法官你变成他85了，他就不退休，他就不退休，你的一些法案你就通不过，就是这样的，是吧？这种制度设计是有呼应在里面。所以我们说，一方面误杀人者是蒙受恩典的，可以在逃城里不被追杀，他们在这里边要好好敬畏上帝的安排，感谢上帝的恩典，同时也要来反思自己的责任，反思你的斧头把是不是可以拧紧一些。你也不是完全没有责任，你不能把刚才那句话拿出来，是神把它交在我手中的，这不是你可以说的话，那是我们去思考神的心意的时候要说的，对吧？所以在这个城中你就好好的在那待着，好像是被放逐了，大祭司去世你才能回到故乡，而且这个城是有明确的城墙的，有边界的，你在城中大祭司负责保护你，你出了城大祭司就不管你，你被杀就是活该了，对吧？这样的一个意思，这是大祭司的作用。好，综上所述呢，我们可以看到这就是逃城在古时的意义，就是我们说的避难所、庇护所，它在这个功能上好像是扩大了的圣殿，对吧？让人都可以进入到神的殿当中，在这里能够得以被保护。所以你很容易想象，进入到基督教时代以后，没有说在这个世俗的领域当中设立明确的一个城叫逃城，但是什么样的一个地方就相当于是逃城，哪儿相当于圣殿吗？教会，对吧？扩大了的圣殿。所以在这个基督教时代之后，教会就天然的成为了一个避难所。在很多的名著里边，悲惨世界啦、巴黎圣母院啦等等，都是不是有类似的情节？然而让跑出来是躲到哪里去的？就是躲到那个卞弗儒主教的那个教堂里去，对吧？那个艾斯米拉达也同样被人认为他杀人了，他其实无心的，甚至都不是他杀的，对吧？那怎么办？跑到教堂里，就是巴黎圣母院里嘛，对吧？跑到里面躲着。在当时的那种情况下，你跑到了教堂里待着，某种意义上就有一种豁免权，官府是不能随便进来抓人的啊。在古时那个基督教的王国当中，不可能世俗政府冲到教会里来抓人，这简直是太亵渎和冒犯了，对吧？他怎么也得等你从里面出来之后才能抓你，那比那个什么领事馆啊、大使馆的这个保护的效率要更强的。当然在今天就不是这样，是吧？而逃城里居住的是什么人？刚才我们说了，立位人，是吧？所以这就好像是教会里的基督徒一样。所以逃城在这个意义上真得在预表教会啊，这些人跑到了上帝的城中，上帝的教会里边，里边居住的是立位人，就是上帝的仆人，逃城的主人。他们的祖先曾经是最残暴的杀人犯，可是他们却被神更新了心意，改变了命运，从此放下刀剑，成为了选民当中的圣职人员，而且要负责去包容、接纳、医治、教导、安慰，也警戒这些逃到城里来寻求庇护的这些人，对吧？曾经杀人的人成了救人的人，这岂不就是基督徒的写照吗？对吧？曾经伤害人的现在成了安慰人的，这就是福音带来的改变。然而我们刚才已经说了，逃城真正的主人是谁呢？大祭司，是吧？你在这个城中待多长时间是跟大祭司的生命息息相关的，对吗？可是进入到新约时代，我们才真的知道谁才是我们真正的大祭司呢？是耶稣基督，对不对？是耶稣基督。就如同咱们小李问答里边提到，基督是怎么执行他祭司的职分呢？这里边提到说，基督执行祭司的职分，是一次将他自己献上为祭，满足了上帝的公义， 使我们与上帝和好，并为我们继续代求。所以你想，这是多么鲜活的一个福音的场景啊！只要大祭司还活着，这些真心悔改、愿意来寻求庇护的人就可以被遮盖和保护。而我们这位大祭司会死吗？不会的，他永远活着，是吧？他没有卸任的那一天。你想，一个犯了杀人罪的罪人，即便他只是无心杀人，他仓皇至极的沿着那个大道赶快就去往逃城那边去跑，那个城门就是向他敞开的，他赶快跑进去，进去之后他的罪被赦免了，被遮盖了。但是不是从此你可以继续的这么随意的生活，而是要跟随利未人学习一切的律例典章，更新自己，然后在这里边安居乐业，不能离开。大祭司健在一日，你就被保护一日。这就是一个救恩的场景，对不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这样的，你犯罪之后仓皇的投奔到教会里边，寻找这一位真正的大祭司耶稣基督。你只要在他的这个遮盖之下，你的罪就被赦免，但你一旦离开他，你就会被那报血仇的追上，是不是？就是这样的意思。而一次献上自己的基督，就是永久满足了上帝的公义，使我们跟上帝永远和好了。以色列逃城的大祭司终究是会死的，可是我们的大祭司是绝对不会死的，所以他的保护永远不会过期。所以逃城不只是跟以色列人相关，而是跟你我息息相关。我们说这种被负罪感捆绑的这种痛苦，我相信大家都曾经体会过，要不然你就不会坐在这里，对吧？要不然你就不会作为一个认罪悔改的基督徒坐在这里，坐在这儿和大家一起来敬拜。这种奔入逃城的这个方面，所谓的无心杀人、无心之失，每个人都体会过，当然我也体会过。我不是说我的罪全是无心之失，我是说我其中有一个罪是无心之失，或者是这种非常相关，让我曾经体会过。就是我从小的时候呢，我和我的母亲关系其实很不好。我的亲姥姥是在我妈妈三岁的时候就去世，所以我妈妈是在后母的苛待苦待之下长大的。你想想，那个后妈还带来一个儿子，是吧？嫁到我这个姥爷家，你可以想象那种场景，那是好几十年前的一个状态，对吧？啊，七八十年前的一个状态。所以在那个情况之下，他的这个性格就非常的，怎么讲呢？非常的敏感脆弱，又孤高决绝，很难去有好像一种热情的去爱别人。所以从我的角度，好像感觉从来没有尝过母爱那种感觉，从小。所以当我年纪渐大的时候，总跟他争吵，总吵架。但是呢，一方面我也懂中国的孝道啦，这些什么东西啊，所以我十几岁，十二三岁就离家去外边住宿，去寄宿上学。所以每一次离开家的时候，心里总是有点懊悔，呀，下次回家再也不跟我妈吵架了，对吧？一回家好不过三天，是吧？最多是第四天就开始又吵，吵完呢你就甚至于怒不可遏的又提前就离家又回学校去了，一回家又后悔了，哎呀，我下次还是好好对他吧，他也不容易啊，他也有病啊，身体不好啊，高血压这样的，就是这种反复纠缠。我就记得高考前那个暑假，高考之后那个暑假，考上大学的那个暑假，还跟他又大吵了一回。他那个时候的病其实就挺严重的了，高血压各方面。但是我是一个那种当时也不认识主，就是一个跟同学厮混，我记得那一个月两个月可能主要是在玩吧，在家里都没待几天，就没待的那几天还总吵架，然后就来长春上大学，心里再次的，我现在是大学生了，我再也不能跟我妈吵架了，以后要好好对她。但是就是在第一个学期期末考试之前的几天，有一个晚上我还做一个梦， 我做一个梦，就是梦见他，我的妈妈就是满脸通红，那个脸好像憋得很难受，憋到一个很难受的时候，他就还咬了我一口，我就惊醒。就是第二天，做完这个梦的第二天，我姐给我打电话，说妈妈去世了，脑溢血，那年她51岁。所以这件事情给我的这种印象就是叫做，我虽然不能讲是直接杀了他，但我心里一直有一个想法在这儿萦绕，是不是我总跟他争吵，把他气得脑溢血？当然也不是我一个人在吵，我记得我姐好像也总跟他吵架。所以我家这一些人所做的这些事情，现在回头去想，那种负罪感是很厉害的啊！在别的时候，我有别的罪恶是故意犯的，但是在这件事情上，我有时候分不清我是故意还是无意的。你是杀过人还是没杀过人？所以是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之下，我才可以说持续了很久这种情况。来到了教会，我才发现主所说的这些话，他是那个逃城，他才可以真正的赦免和遮盖和保护你。但是你的前提是要在里边学习许多的事情。所以呢，你和我们大家肯定都是有过无心之失，甚至于是误杀人。但更多的时候，你根本都不能叫误杀人。当你看到了主这样说话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我们不是误杀人的，是故意杀人的。人想体会别人的心是很难的，对吧？我正在跟你讲我是如何好像把我的妈妈气死，你们在哄堂大笑，对吗？所以人体会别人的心真的很难。我没有责怪你的意思，因为我知道你们就是这样的，因为我也是这样。发生在别人身上的悲剧对我来说不太重要，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件小事，我希望全世界人都知道，我们都是一样的罪人。所以主说那恨人的就是杀人的。你如果恨过人，在这个定义上就是杀人的。所以你不要讲说逃城是为了我好像挺无辜的无心之失，不是。你和我通常不算是逃城应该保护的那种人，我们其实就是恨人以至于杀人的这种人。你想想你曾经恨过人吗？你曾经向你的弟兄姊妹动过怒吗？甚至于是无端的辱骂、殴打、毁谤、攻击、伤害吗？你还先别说对于外人，就是对你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这样做？如果是，你就是谋杀犯。你绝对不是说误杀人了这么无辜。所以主说的很清楚，如果你明明知道你伤害了别人，伤害了你的弟兄姊妹，他还在向你怀怨，你就能若无其事的来到教会来敬拜他？就是这里所说的你到坛上来献礼物，你还没有跟他和好，你是怎么来跟上帝来和好的呢？对吗？这是主所说的意思，逃城是为那真正误杀人并且悔改的人预备。如果你是故意杀人的又不悔改，你跑到逃城里也没有用，你跑到教会里也没有用，那个报血仇的血亲会把你抓出来。而这个真正的公义的要追讨一切的血仇的是上帝，公义的上帝会把你抓出来的。如果你不是真的被主的血所遮盖和保护，这样的意思啊。所以当你一方面正在跟你的亲人、你的弟兄姊妹、你的邻舍、你的朋友正在发着这样的恶念，恨他、埋怨他、伤害他、攻击他，另一边你转过脸就来到教会来敬拜，这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若真是那样，逃城也保护不了你。主会说我从来不认识你， 你从这个城门出去，对吧？但是对于真正悔改的人，我们要说，耶稣的恩典远比逃城要更大。一切的罪恶，无心之失还是有意的犯罪，如果你真正的悔改，都能被他赦免，由他承担罪债。所以那个真正的逃城是他，他比逃城更加超越。死有余辜的我们，只有逃到他那里才能去免罪，而到他那里去的道路也是施洗约翰所预备，就是我们说的悔改之道。如果你不悔改，你拧着你的性子，你也有脾气，是吧？你也有性情，我就不低头，我就不道歉，我就不悔改，那这一条预备的道路你找不着，它也不是让你能够去走得通的一条路。只有真的悔改的人才能够来到耶稣基督这真正的逃城里边。如果你愿意悔改，这个逃城离你不远，并不难找，就在你的身边。那么小的以色列就有六座逃城，对吧？你今天在任何一个地方，你一定找得到一个真教会，是吧？不会离你太远，你肯定是能找得到的。你要来到神设立的这圣殿里边，来到神所赐下的这蒙恩之道和管道里边，来去寻找他。你寻找他，就必能寻见。当你真正的悔改，得着他的赦免之后，你那个曾经的罪债和你挥之不去的重担就可以真正的卸下，你也不用再拿以前那个犯罪的事情来折磨你自己。神的赦罪之恩的伟大就在这里，就像那个名著里边那个冉阿让那样的人，他真的是犯过罪的，对吧？但是他隐藏了十几年、十九年之后，他去认罪悔改，一样可以得到赦免。我们自己也一样，你的罪如果真的沉迷在了神的面前、人的面前，你向神道歉悔改，向人去悔改认错，并且寻求赦免，当你真的都已经做，也寻求得着了神和人的赦免之后，你就不用再背起你的罪的重担，你背不动，那些东西是要神来背的，对吧？你也没必要背，要把它卸给耶稣基督。从此你应该背上的是他那轻省的轭，是他给你的十字架，是你要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他。所以我们的指望就是如同希伯来书的作者所说，借着这两件不更改的事，他的上文说的是神指着自己的启示，神自己的不改变，对吧？借着这两件不改更改的事，神绝不能说谎，好叫我们这逃往避难所持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励。我们有这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且通入幔内。而因为做先锋的耶稣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就为我们进入了幔内。所以就让我们悔改吧。如果正在逃往应该逃往避难所的我们却还迟疑不动，还贪恋最终之乐，还贪恋你的故乡的产业，你有祸了。因为那个复仇之人之神和复仇之人就要追上你了，落在永生神的手里才是真正可怕的。所以也起来赶快逃往耶稣这真正的逃城。如果你已经在逃城当中了，在教会里边了，在神在耶稣基督里边了，已经安居乐业的你却又开始蠢蠢欲动，你想要自己把这个灵魂的锚又要提起来，想要自己掌控你人生的这个航向，想要由你自己来掌控这个主权，那你也有祸。你要知道，离开基督的那一天，就是你会被报血仇的追上的那一天。你以为在这城中的一切的平安是你自己赚来的，其实不是，是神的血和我们的大祭司的遮盖，让我们有这平安。人生的风浪岂能由来你来做主呢？你的船怎么能是你自己开呢？如果你的船上没有耶稣基督，能够平静风和海的这位耶稣基督，你遇到任何风浪都是应该的，而且你抵挡不住， 直到你像约拿一样，这种逃出来的人被人扔下去，才能平息。所以让我们来相信他的话，牢牢抓住他的应许，就是如果我已经悔改了，那么他的赦罪之恩就是把我的罪孽全都涂抹了，我就问心无愧在神的面前。只要我是投靠他，住在他的里边，已经相信了他，他那个因信称义的应许就永远不会落空。只要我在他里边，不离开大祭司，不离开他的城，他的平安和喜乐就会一直的与我同在。这位永活之主的复活之主的保护和祝福就会与我们同在。我们是被赦免的人，我们是被他称义的人，我们是那曾经的暴徒但现在是圣徒的这样的一群人。好，让我们来低头祷告。主，我们就求你能够使我们的心真的是被你的话语所重新的塑造。主啊，让我们的一切的理性，我们的性情，我们的意志都被神你破碎又重组，使我们的这一切都不出于我们从前那罪恶当中的经验和生命，而是来自于被圣灵所重生的新生命。主啊，求你让我们爱你所爱，恨你所恶。主啊，让我们牢牢抓住你的应许，而不是我们自己的感觉。主啊，做我们当做的事情，就是应该向神向人去悔改，去寻求饶恕和赦免。主啊，我们所得罪和伤害的人，若不去饶恕他们，主你也定不饶恕我们。主啊，如果我们不免了人的债，你也定不会免我们的债。求神你能够来去真正的拯救我们这欠你一千万两银子的人，求你能够去除我们这种总是去揪住别人欠我们十两银子的这种大恶。主啊，让我们在你的面前更新心意，让我们放下我们从前的暴力，我们的这种愤怒，我们的这种苦毒，一切的伤害，你就像拯救立位人一样来拯救我们。主啊，你的名是那配得赞美的，我们是在你的里面真的可以被你称义，我们是在你的里面才真正能够罪的重担得以卸除。主啊，求你让我们保享你这赦罪之恩，让我们明白那些重恶，那些罪的恶不需要我们再背负。主啊，你已经赦免和拯救了我们，让我们在你的里边得享真正的安息。主啊，求你将这样的救恩之乐赐给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让我们共同的经常的彼此勉励，共同在你的城里，在你的里面真的互相造就。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